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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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呢，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查考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七章。今天呢，就要从第四节和您一块儿的看到第十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如何的超越亚伦。亚伦是大祭司，那么主耶稣又不是亚伦支派的，他怎么能够当祭司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因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麦基洗德这几天的节目，我们在这个单元里为神建立家室已经和各位说了又说，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还是要和各位再说一次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创世纪第十四章的十八到二十节，那么第二次是在诗篇的一百一十篇。这两处的圣经提到他，中间隔了大约有一千年哦。那么到了希伯来书又提到他，那么这个从诗篇到希伯来书中间又隔了一千年。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的文士们早就认定诗篇一百一十篇是弥赛亚诗篇，所以麦基洗德乃是预表弥赛亚，那就是基督。撒冷王呢，乃是当日迦南地的一个王，京城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的旧称。那么麦基洗德呢，我们知道他不但是做王，而且也是做祭司，又因为无生死的记录暗示他像神的儿子一样不死，所以称他为长远为祭司。因此我们要记得撒冷王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来到世上是要做王掌权，在哪里呢？在属于他的人的心中做王掌权。今天基督耶稣就要在我们的心中做王掌权。那么麦基洗德是王也是祭司，所以他预表基督耶稣不但是王而且是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是王，他在人间代表神，他是祭司，他在神的前面代表人。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是十分的清楚，而且是一再的让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的救主不但是尽了大祭司的职任为我们代祷，而且他常常用饼和酒来供应我们。饼是为着饱足和加给我们力量，酒是为了苏醒和激励我们。那么至于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并非啊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攻读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经文。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讲攻读呢，还是从第一节攻读到第十节？请听众朋友打开圣经和我一起攻读。当我讲的时候，希望您拿一张纸，拿一支笔，把重要的地方给它记下来。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一到十节。圣经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生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四节来看，圣经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最大的祖宗，是信心之父，尚且将所掳来之物中最上好的取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可见麦基洗德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他比亚伯拉罕更高了。这样一位做基督的预表麦基洗德尚且是如此的尊贵，何况他所预表的基督呢？岂不是比人间的大祭司亚伦更尊贵吗？亚伦是亚伯拉罕的第六代孙子，所以主耶稣岂不是比人间的大祭司亚伦更尊贵吗？这节经文教训我们，我们应当要常常的留心思想那些受人敬重的那些信心伟人，他们敬畏主的存心和态度可以使我们领悟基督的尊荣是何等的大。弟兄姐妹，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并不是只是说，哎，好啊，你是神，哦，我是人，我来敬拜你，不，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要真正的尊崇耶稣基督，而远超过一切，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被物质所捆绑，被我们的私欲所捆绑，被我们的野心所捆绑。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在社会上我们为主做见证，别人要看见的不是我这个人能做多大的好事，而是让他们看见，因为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帮助我们远超过这世界的一切，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尊敬崇拜他，因为尊敬崇拜他，所以我们处处表现的就是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个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才能够将神的荣美给彰显出来。接着我们来注意， 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所献上的十分之一，这些献上的物品啊，不是随便的。有的时候我们献上十分之一啊，都是拿不好的东西，不要的东西，不是的，他是将掳来的上等的东西经过挑选之后，认为是上好的拿来奉献。有时候我们不难看见有一些人，好像教会里面需要什么桌子椅子了，他就将自己家里面用旧的或者是不用的东西拿来放在教会里，这是不对的。亚伯拉罕就没有这样的存心，他敬畏神的存心和态度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对于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以及劳苦的传道教导人的，在提摩太前书的十七章说，也配受加倍的敬奉啊！千万不要把这些管理教会的长老还有神的劳苦的传道人，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奉啊！千万不要轻看了这些人，轻视这件重要的事。接着我们来认识第五节第六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利未人呢，是可以向以色列人收取十分之一，而利未人又需要将他们的十分之一献给祭司亚伦的子孙，所以这十分之一是以色列人原应当要献给神的，但是神将这十分之一给了利未人，作为他们在会幕里面办事的酬劳。那虽然利未人和其余的以色列人一样，同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并没有理由高过亚伯拉罕其余的子孙呢、啊。所以神既然设立了利未支派的人在会幕里面办事，并且有做祭司的权利，他们就有资格照着神所命定的向百姓取十分之一了。但是麦基洗德与利未子孙的这个祭司的职任呢，是完全不同的。他不但不需要向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那十分之一，反倒收了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显而易见的是，麦基洗德为大祭司的职任绝对不在亚伦之下，反而是在亚伦之上，超过亚伦。因此神按着另外的等次设立大祭司麦基洗德，岂不是比亚伦更尊荣吗？所以从麦基洗德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原则，宝贵的原则，就是思想基督的宝贵的原则。许多时候我们只是照着人的一般的常情来思想基督的美善，这还不够哦。对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基督，我们应当用超乎常人等级的观念来思想我们的神。他不只是人中最好最伟大的人，他乃是全然的超乎平凡，比最好的还好，比最尊荣的还要尊荣。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这是麦基洗德所做的。圣经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是驳不倒的理，为别人祝福乃是凭神的权柄加福于人，替神宣布这个人可得的福气。这样为人祝福的人当然是比受祝福的人位分更大。就如在旧约里，我们看到以撒为雅各祝福，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摩西为以色列人祝福，这都表明祝福的人比受人祝福的位分大。这么说，麦基洗德既然为亚伯拉罕祝福，他的位分当然是比亚伯拉罕更大了。接着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一切人的祝福都必须根据他的祝福。若是我们的主耶稣不祝福的，这个人就无法得福，他所祝福的就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人得福。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最了不得的，是最超越的，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接着我们再看麦基洗德，他的职任呢是永久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主耶稣的职任是永久性的。第八节说，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指的就是那些个在圣殿里面为大祭司的亚伦的子孙们，或者是那些利未支派，他们都会死的。但是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这句话指的是麦基洗德，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我们读圣经的人就很清楚的明白，这里所指的是麦基洗德所预表的耶稣基督。神在圣经里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永远的，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他是活的。他是活的就不会死，就不需要别人来接替他做大祭司。所以这样特殊的这个等次啊，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大祭司的等次。圣经是再三的指出这样一位有王者尊荣的大祭司，他的职任不是只有一任，而是到永永远远长远活着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九节第十节说，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两节的经文是何等的重要，告诉了很多我们还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他们受了十分之一，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们收取十分之一，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利未人呢，还需要将十分之一给做祭司的亚伦子孙呢。但是在这第九第十节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呢，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人，虽然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啊，还有好久呢，但是呢他们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体里，他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血统，所以在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那十分之一的时候，也可以说利未已经借着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正如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呢，也都因为亚当犯罪而成了罪人，有了犯罪的生命，就是原罪啊。那么这样利未既然是按着他的地位说，他们也是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然而这一位麦基洗德为大祭司的职任，当然是远远超过利未人的祭司了。好，接着我们看在第十一节，第七章的十一节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够得到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这一节经文就解释我们的神何以需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另外兴起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因为旧约的利未人祭司的职任和根据这种职任而有的律法，已经证明不能够使人得以完全。因此那些在旧约的律法以下任职的祭司啊，只能够将律法告诉人，而不能够使前来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因为他们的本身啊，也像其他的老百姓一样，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啊。所以虽然律法的本身呢是完全的，在旧约里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的本身是完全的，是圣洁的，可是在这种的制度之下的祭司的职任呢，却不能够使人得以完全。我再说一句，那就是这些祭司都是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啊。因此我们的神需要兴起另外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本身是完全的，也能够使相信他的人得以完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罪人所需要的这位大祭司，是要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完全的正常，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大祭司。那么至于亚伦的祭司的职任呢，他是在律法之下，严格说来是属于外表的， 是属于礼仪的，也是属于字句的，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能够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完全的正常化。主耶稣为大祭司，乃是属心灵的、属信心的和属精义的。好，说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从十二节和您一块儿来思想。别忘了，我们明天要继续的看这段经文。希望您听见我的解说之后，有任何的不懂不明白的地方，希望您快快的用微信或者是用网络和我联络，我会立刻的回答您。
来依靠主，来依靠主。如果你的生命感到孤独，来依靠主，来依靠主，来依靠主。如果你的心里需要帮助，来依靠主，来依靠主，来依靠主。如果你的人生感到辛苦，来依靠主，来依靠主，来依靠主。如果你的生命需要祝福，来依靠主。来依靠主，来依靠主。如果你的人生感到辛苦，来依靠主，来依靠主，来依靠主。如果你的生命需要祝福，来依靠主，来依靠主，来依靠主。如果你的人生感到辛苦，来依靠主，来依靠主，来依靠主。如果你的生命需要祝福，来依靠主，耶稣他会给你全新的路，来依靠主。
诗篇五十篇第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上帝差派两个天使提着篮子来到人间，收集世人的祷告。一个负责收集世人祈求的事情，另外一个则负责收集人们的感恩。祈求的篮子一下子就装得满满的，天使忙碌地将这些祈求带到上帝的面前，而另外收集感恩的天使跑到天黑，一篮子都还没有装满。
检视你的祷告是否常有祈求却没有感恩呢？此时若你开始数算恩典的话，你将会发现在一天的当中有太多可以向主献上感恩的事。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除了部分的工厂会有假期，大多数的服务业，如饭馆、按摩、柜台等工作，都是全年无休的，每周七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对于从事服务业的人来说，是非常普遍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兴起更多服务业的福音事工，召出那些愿意服侍基层人士的传道人。愿每个城市都有专属服务业的聚会点被建立。愿从事服务业的基督徒们向同事传福音，也向顾客传福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为着这个目的祷告，我们已经祷告很久了，感谢主，神已经动工，在很多的地方，这些个辛苦的工作人员已经有神的仆人在他们中间来带领他们了。我们还要继续的祷告，让更多的人因此蒙恩得救，神必定会按照我们的心愿赐福于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